亲爱的上帝，我们实在感谢你，让我们从昨天的晚上，今天的下午，然后接下来今天的晚上，我们可以有机会一起来听关于上帝的道理。原来就是在2000年前，上帝你把你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来，在黑暗的当中让人类看见光明，在绝望当中让人类有新的希望。好像我们刚才所唱的一首诗歌所说，因着耶稣我们得到洁净，因着耶稣我们得到光明，因着耶稣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而且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到将来的产业。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生活有许多的困难，我们也遭遇到叫我们失望灰心，甚至有些时候觉得前路茫茫的时候，可是耶稣来就是要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还要把我们接到上帝那里去，我们可以与上帝面对面的见面，而且上帝为我们准备天上的产业，所以叫我们不单只今生有盼望，而且有来世的盼望。我们要感谢主，主这个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把上帝长阔高深的爱赐给我们，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感谢你这个张伯利牧师跟我们来讲到这个题目，从圣经，从我们人生的经验，从他人生的经验，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上帝长阔高深的爱。我们愿意你来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主耶稣的爱，你让我们都可以接受主耶稣的爱，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爱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成为一家人。我们感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接下来请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安静的聆听张牧师的讲道。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张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的挥挥手，哈利路亚，感谢主。真的是我们要赞美我们的主。我刚才听我们的姐妹唱主啊赞美你，我心里非常的激动。这首诗歌大家知道是谁写的啊？上面写了吕小敏，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这个姐妹吕小敏。我2000年前啊，不是2000年，对不起，我2000年那一天认识她，2000年。我为了看她，她也为了看我，我们都走了很长的路。她从中国河北到缅甸，汽车、火车、计程车，可能也坐过马车、驴车。我坐飞机从美国到仰光，从仰光到一个更小的地方，挨着中国很近。我记得我是坐18个小时的公共汽车到的那个地方。我走了一条路很著名，叫滇缅公路。当我坐那条路，我想到很多很多抗日战争的英雄的故事。那条路没有改变，50-60年过去了还是那样的滇。我才懂得什么叫滇缅公路，坐了20几个小时的飞机，又颠了18个小时，见到了这位姐妹。 我们在一起有七天的时间在一起祷告，每天早上我们都唱这首诗歌。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流泪。我们赞美上帝的大能，可以让我们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中国农村的女孩子，在主的爱里边，我们成为属灵的伴侣，彼此带导的伙伴。他跟我讲了他生命的见证。如果没有神的爱，没有小敏姐妹的今天，她从小有气喘病，生在河南，非常的贫困，妈妈没有办法把她带大，想把她送人也没有人要。妈妈有一天实在没有办法，没有钱医治她的疾病，也没有办法让这孩子活下来，就把她送到了他们村子旁边的一条河边，放在河边，因为河边有一条路，人们会过那个河，就会有人捡起这个孩子。可是那天发了大水，那个路没有人过，这个孩子在篮子里边被雨淋了一天，没有人捡。妈妈晚上的时候去看一看，发现孩子还在篮子里边，把这孩子提回来了，就是我们的吕小敏姐妹。18岁他认识了耶稣，他跟我说，如果没有耶稣的爱，他一定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从小觉得母亲不能养自己，从小那种气喘病不能够胜过，他觉得他是个多余的人。18岁那年，表嫂带领他来到教会，他听到说耶稣爱每一个人，耶稣也爱吕小敏，他信主了。那个时候教会没有诗歌，海外的诗歌还没有传过去，那时候英特奈没有这样的发达，所以他们需要自己写诗歌。小敏姐妹只读过小学5年级，在农村的小学，那种小学都不是经常开学的，他不识多少字，他更不懂音乐，不识谱。他信主以后写到现在已经有1000多首的诗歌，这是一个神迹。这个姐妹每一天匍匐在上帝的面前祷告，她把圣经读过了几百遍，圣经很熟都在脑海里面，她脑海里除了圣经好像没有别的。她唱的诗歌你看，她那曲子写得很美，然后他那个词都很对仗，他写到了一个基督徒被拣选真实的经历和生命。他说，主啊，我赞美你，当我们唱的时候跟小敏唱的决然的感受不同。他是在苦难中赞美，他是在疾病中赞美，他是在被抛弃的时候赞美，他是孤独的时候赞美，他是在贫穷的时候赞美，但是他的生命是喜乐的，他影响了多少的生命。我记得有一天，我还有几十位大陆的牧者，好像他们都坐过牢，我跟他们谈的是都在坐牢的经验，好像最少的都坐过3年，多的坐过30年。我们在那里还是在赞美，一个30年坐牢的人心里没有任何的苦毒，对自己的国家政府没有任何的怨恨，在那里赞美。5点钟我们起来，我们举起手为中国祷告，我们唱中国的早晨5点钟，再没有捆锁，再没有战争，为中国祝福，扭转命运，我们盼望一个丰收的年度。我们为那里祷告，我们唱，主啊，你在尘土里拣选了我，在尘土里高举了我们，我们算什么？在世人的眼中，我们是渣滓，我们什么都不是，可是神，你高举了我们。2000年那一个星期在缅甸，我们看望了很多很多贫穷的人，我们看到一群被艾滋病在捆绑的人，被麻风病 捆绑的不可触摸的人，我们抱着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们看到一群被毒品捆绑的孩子，平均20岁，400多在那里戒毒，那里写着戒毒福音中心。一个牧师，台湾的牧师，他戒了毒，他就领受神恩典到那里去。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到那里参与他们的敬拜，我们每个人来讲几句，我们不敢讲我们真正的名字，告诉他我是王弟兄，王老四弟兄。小敏姐妹也没有讲他真名字。我记得那些孩子们在台上打着鼓，他们唱着歌，他们就唱着这首歌，我就流泪。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人海中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真的，当我看到他们唱这歌的时候我就流泪。后来他们又唱一首歌，说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我就笑。小敏打我笑什么，他一直哭。我说你看他们都同路人嘛，都吸毒的嘛，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嘛，只因为我们的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嘛，同甘苦共患难，都到这里戒毒来了。那真的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每一天我觉得一个人呢，当他的生命属于神，当他把他的生命全然的交给神，当他跟神有那样美善的关系的时候，他会给周围的人带来盼望，带来平安。我们好像这两天的布道会题目蛮沉重的，怀疑、苦难，都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信仰追求中遇到最大的那个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我们最大的难题。平时都很好，我们知道耶稣很好，我们信仰他很好，我们看到很多属灵的见证，很多弟兄姊妹对我们的关心帮助，教会对我们的爱，我们愿意。可是当我们一遇到困难，遇到疑惑，遇到问题，我们的问题就来了，我们就没法来直接的像小敏姐妹那样信靠主。小敏姐妹说她信靠了主，神医治了她。你相信神会医治吗？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哈佛的、 MIT 的、波士顿大学的好学校毕业，在那里工作的，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有很多都是科学至上主义者，我们相信医治吗？今天有个人问我，你怎么看待医学跟神的医治的关系？小敏说她的气喘病得到了医治，因为她什么毛病都没有了。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我们的神是在旷野里开道路的神，我们的神是个伟大的神。我们为什么称他伟大？因为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里的鱼，还有管理他们的人类。不仅如此，他也救赎了我们，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将神的属天的大爱向我们昭示，向我们彰显，让我们信靠他的，我们靠着十字架，靠着十字架的得胜，我们可以胜过苦难，胜过疾病，胜过艰难，我们也胜过我们自己，更胜过撒旦魔鬼在我们身上的一切的作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有永远的盼望，我们视死如归，我们把死亡当作回家，我们没有惧怕。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岂有审判，但是也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还有奖赏。这些被神所呼召的、顺服主的、被他所选召的人，有一天神会把公义的冠冕赐给我们，因为他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我想今天是布道会的第三堂啊，明天就很短了，明天我们只有40分钟的时间。那今天我想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找一找神在新约中主怎么让我们胜过苦难，胜过苦难。我们能够通过神的话，我们通过神的应许， 和在创世之初他在我们身上所有的奥秘，要拣选我们的奥秘，来认识我们如何来突破苦难，学到一些具体的方法。我是经历苦难的人，但是我心里常常的感恩，我感谢主。当我想到耶稣每一年的复活节、受难节这一个礼拜，我都禁食祷告，不吃饭一个星期。这一个星期当我饿到我最难过，浑身都会抖的时候，我就思想十字架上的苦难，我觉得我又理解了一点，我又更深的经历了一点。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他在他的圣经的流的话中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圣经说神的话是信实的，什么叫做信实？就是说话算话，人的话不信实，今天说的话明天就不认账了。可是神的话他说了他就一定会实现，所以在我的生命中，神通过圣灵不断的对我讲的话今天都实现了，我真的看到一步一步神在我身上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经文，我们在里边找到我们怎么来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更按照主的心意来寻找，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患得患失、疑惑、忧虑、恐惧这个世界一切的事情。我有时对工作恐惧，我们做电脑的弟兄姊妹做到四五十岁了、五十多岁了，越做越难了，很怕被lay off，拼命的做，最后觉都睡不着。我们有的在做老师的工作的、教书的，我们不仅还要带好学生教书，还要出去找钱啊，给学生们找钱，找不到了，心里很大的压力，找不到这个职务就做不好，我们很多的忧虑。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看神怎么跟我们讲啊，神怎么跟我们讲。我们看一段比较轻松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基督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什么意思呢？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上帝，不是你若不是爱这个恨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我读的是新译本啊，我现在我已经我们教会开始慢慢的往新译本上转，因为和合本是一百年前翻的，我们新译本是现在翻的，我觉得比和合本更准确啊，尤其对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更容易接受，因为他不再用那些拗口的文言文，而是用现代的白话文啊。总有一天人们会越来越往这方面走啊，所以我们开始用新译本。我觉得新译本写得很好，他说一个人不能够服侍两个主人，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够又服侍神又服侍金钱啊。和合本翻译成马门，其实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我们更清楚。上帝一下子就耶稣就说出我们人生痛苦的根源，我们是两个上帝。我们有的时候来到上帝的面前寻求他，我们不认识他，所以我们就乱找啊。那更多的根本就不找上帝，钱就是我的上帝，我有一个好的学历为了钱，我有好的工作是为了钱挣得更多啊，买更大的房子，这就变成我们的主。今天中国大陆的物欲横流，这种物质主义只看金钱不看人品，有钱就有一切，女人学坏就有钱，男人有钱就学坏，这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这种循环不是一个人上帝所创造人应该去寻求的。我今天没有那么多金钱，可是我看到很多有钱人也不见得有我快乐有我自信。我很多的朋友，北大作家班的朋友，现在的中国都是大款大款，利用他们的名声关系赚了很多的钱啊。有一天有一个大款，好像现在级别很高了已经，我的同班同学当年是隔壁房间的啊，每个晚上到我这里找酒喝的那个人啊，来美国看我，到我家就要酒，他找遍了我家的酒柜，终于找出一瓶红葡萄酒，一个人一瓶酒喝了还没怎么样，然后我们俩就散步，哎呀， 他说你可以晚上安静的在你们这社区里散步，什么都不怕，太好了。我说你怕什么呢？难道你晚上不敢散步呢？他说我怕一人后边一棒子把我打死。太大的忧虑。他说从这一点我佩服你啊，从级别来看你现在算什么呢？主任牧师也就是主任工程师级的嘛，对不对？人们都用这种眼光，金钱级别来定人的高低。可是神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不要服侍金钱，做金钱的奴隶，很可怕的。一个人在工作中可以荣耀主，我们在工作中做得好，喜乐的做，荣耀我们的上帝。神给我们的聪明才智去做，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工作了。常常有的人说你们基督徒做的就软趴趴的，什么都不往上争了，也不争上游了，公司什么都啊让别人让非基督徒做，那行吗？不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活出他的荣耀，就是把他创造给我们的智慧才能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看一看基督徒，当你打开诺贝尔获奖人的名单，600多个获奖者，93%都是基督徒，97%信上帝，无神论者没有多少。你不是科学至上吗？你怎么没有获诺贝尔奖呢？可是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他们就获了诺贝尔奖。多少伟大的科学家都是信上帝的人。我们所知道的牛顿、爱因斯坦，我们不要说太多，太多了。可是我们知道佛教达赖喇嘛一个，还不是科学奖，是和平奖。我现在科学它是不行的，对不对？我看到印度教诗人叫什么了？泰戈尔一个，太少了。所以基督教不是说不让你去奋斗，是让你在奋斗中荣耀主，不是为了自己那点金钱去奋斗，你的奋斗更广更大。我到缅甸去的时候，到东南亚去布道，他看到一个佛教的国家，中国现在大陆鼓励佛教，认为佛教是中国的宗教，其实佛教不是中国的，佛教是传到中国早一点而已啊，鼓励佛教，认为佛教没有组织，不太暴力。你看今天西藏佛教不暴力吗？只有基督教是最顺服政府的。在中国60多年来，中国基督徒对中国政府没有说一个不字，不管受了多少的欺负压迫，他们一直为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祷告。你会看到这种爱吗？这是来自于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我到那里看到那些人，他们是有一种什么样的迷信的观念呢？宿命论。佛教国家的人生下来穷，他们就觉得上辈子做了坏事，所以他们托生在一个穷的家庭里，所以又去把孩子送到寺院去，然后说好好的修炼，下辈子就好了。我们坐那个公共汽车路上，早上清晨看到一群的几百人几百人的和尚，从老和尚带着小和尚，一人捧着一个大罐子去要饭去，不是要饭，化缘，对不起啊，化缘，也不劳动，也不智慧，也不读书，也不去工作，就等着下辈子转好了。这不是迷信是什么？所以人们都在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找的那个神就是马门，就是金钱，就是金钱。你看很多人信，说我信什么？信菩萨干嘛？拜他要什么？要发财，对不对？你会看到那个庙宇里面全是撒的金钱，小钱或大钱嘛，对不对？我记得刘亚洲将军讲了一句话，了不起，他说他看到了佛教、道教和儒教，他说这三个宗教根本无法振兴中华，而且不仅如此，他认为这三个宗教对中国人今天的那种扭曲的心理状态负不可推卸的责任。那这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啊。然后他说你看看人家基督教，他说我到美国在教堂外面坐了一天，进去的人都愁眉苦脸，出人都欢天喜地，进去的人都是苦瓜脸，出来都西瓜脸啊，这是我说的，这句话是我说的。他说因为这种人为什么他到教堂就去认罪去了，
忏悔去了，悔改去了，重担脱落了，罪也洗净了，一出来不是欢天喜地的吗？久而久之，这个人心里就健康了。这是一个无神论者分析的。然后他说，你看我们的神，你看西方的神，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为人民受苦。他说西方神在受苦，人民却在享福，享着神给的恩典。他说你看我们的神大腹便便，无忧无虑，嬉皮笑脸，食尽人间烟火，个个吃得脑满肠肥，这都是他说的，我一点都没加。你到中国的餐馆没看到那个大肚子吗？不是个个吃得脑满肠肥吗？你今天看看少来寺那个少林寺那个主持和尚吃得肥头大耳的，开着某 CD 奔驰，拿着大哥大 Hello Hello。 你没看到吗？所以一个人在寻求神的时候，如果不是神找到你，你找到那个神一定是假神，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什么其他的假神。我最近常常为台湾祷告，台湾大选的时候我常常为马英九祷告，我一点不隐晦我跟马英九的关系。我到台湾治病的时候，他为我奔跑找人给我找病房，那时候他是陆委会的副主委，我那时候认识了这样一个年轻的才俊，我们在一起有好多的时光，每一年我们都在一起有几句字相聚，在一起喝茶。我就看到一个这样清廉的官员，全世界都难找，正直清廉还帅。我没有投票权，我有投票权我也投他一票，我没有，但是我为他祷告，我希望这个选举不要出现那种枪击事件或者乱七八糟的事情，我希望选举能够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民主的榜样。我为他祷告，但是我看他选举的时候乌烟瘴气，什么宋七力，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出来了。我真的觉得人们那个时候真的没有办法，不知道命运在哪里，所以就求神呢。可是台湾人找神不像我们大陆，大陆是无神论就算了，我们一找就找到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上帝给大陆人奇特的恩典，用毛泽东这个清道夫把这个乱七八糟怪力乱神全请走了，迎进来就是真神耶稣基督。没，万事互相效力，圣经的话永远的有道理，永远的不改变。我们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都那么坏，就像老子讲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不见得什么事情都是在变化中的，用圣经的话说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对不对？所以我看到他们拜的时候，就是他们寻求神都寻求错了。你看台湾很有意思，想发财的人绝对拜赵公明，赵公明是财神呢，谁给他封的我也不知道，到现在我就看封神演义赵公明。然后呢，这个黑社会拜关公，因为黑社会没有法律，关公讲义气啊，自己的好朋友的妻子呢保护不欺负，然后自己的朋友的钱呢不去存，心存不良，然后呢对自己朋友绝对的忠诚，关公啊。后来我奇怪，黑社会办公警察也拜关公，所以说台湾警匪一家，我觉得有道理，很多的警察像匪徒，很多匪徒像警察，因为很多的治安都是匪徒们黑社会来控制的嘛，这种市场的平衡，治安收保护费嘛，那像警察嘛，对不对？更奇怪的，西门町有一个文化，妓女文化，中国大陆没有公开的，私下里更多。我那个时候还问吴敦义，我说为什么民主国家有妓女呢？他说什么？ 啊，家家有餐厅，处处有家家有厨房，处处有餐厅。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什么意思，他就不回答了。可是那些妓女也拜神，拜什么呢？拜猪八戒。就很奇怪啊。有一天我问他们一个大学的校长，龚校长，我问他，我说为什么妓女拜猪八戒？他说这你还不懂，他要拜孙悟空他不破产了吗？孙悟空不来这种地方吗？我说那拜唐僧，他唐僧也不来这种地方，就猪八戒来这种地方，他能赚钱吗？原来神是人的马门，原来神是人的需要，原来人在寻找神的时候按照自己的喜好和自己的需要来寻找神。可是圣经说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圣经一个核心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没有盼望的时候，苦痛中挣扎的时候，疾病中挣扎的时候，然后我们对死亡恐惧的时候，上帝让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代替我们死了。我们所有相信他人不仅今天得丰盛的生命，来日得永远的生命。这圣经的一个核心告诉我们，神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死亡。所以这个神不是我们找的，这个神不是功利的神，这个神是爱的神，是寻找我们的。他来到世界上取了最卑微的样式，因为卑微的样式他可以踏实到每一个人。有的人说耶稣为什么不起君王的样式？那君王要他只能救君王，他救不了你。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是最卑微的样式，世界上再没有比他卑微了。哪个人生在马槽里边？哪人不生在妈妈的这个襁褓里边？是一个，或者现在我们都生在医院里边，可是他却生在马槽里边。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尽了患难，饱尝了忧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爱。所以耶稣的话就是神的话，而且耶稣的话很宝贝。耶稣讲话常常用比喻，他说因为我讲地上的事情你们都听不懂，我要讲天国的事情你们更听不懂，所以我若讲道不用比喻，我就不讲，因为你们听不懂。所以耶稣讲话是很形象的。我们看到耶稣的讲道对他门徒，我们就在这段接着往下看。所以耶稣说，第25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喝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哎，我们很多人就把这搞颠倒了，对不对？我们年轻人拼命赚钱拼命赚钱，有一天身体垮了，有了钱了，把那钱都去哪里治病还治不好，我们就本末倒置嘛，对不对？所以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学习来到主的怀中来休息安息，重新得力。上帝让你7天工作5天啊，然后呢他要安息。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一下工作7天甚至加班加点啊，为了升职为了工作，然后累得要死，你还不太愿意做，因为要看老板的脸色。你不像我，我有时候我也加班，我服侍主喜乐啊，我不喜乐我就不做了。那你那个肯定不喜乐，老板又不看着你，撒腿你就跑，你知道吗？你绝对回家去陪老婆孩子去，我陪你干嘛？看你的老脸怎么看怎么难看，心情不好。可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本末倒置，你的生命最重要，生命呢比饮食重要。我们说 不喝我们不吃我们就死了吗？可是耶稣说生命比饮食重要，我们现在要看到饮食比生命重要，告诉我们身体比衣裳重要，内在的超过外在的需要，内在的比外在的重要。我们常常看别人的评价，我们谁一说我们不好我们生好多天气，你多可怜呢。他说你太好了，他说你不好，主爱你吗？对不对？你不是讨他喜悦，你讨上帝喜悦，你就喜乐了。你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你，你得在于上帝来怎么评价你。因为有一天你会走进永恒，在永恒中上帝伴随你。你今天是短暂的寄居的， 早晚一天离开，你那个工作单位，你住的波士顿都不是永远的，都不是永远的，有一天都会离开，最终有一天你会回到神那里去。神对你的评价就很重要，因为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看耶稣告诉你一个秘诀，胜过苦难的秘诀，胜过忧虑的秘诀。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然后他说，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看这话说的多有意思，你想一想，你说当然了，我当然比飞鸟贵重了，卖的再贵的鸟也没有我值钱。为什么？为什么没你值钱？有的鸟卖的就比人卖的值钱，我告诉你。我在洛杉矶，我有个会友在南美买回个鸟，$5000，大陆有的很多小孩子扔掉的孩子用不了$5000就能买了，对不对？就比你人贵，会说话，而且绝不撒谎。我到他家探访他，他就说，不是啊，我最近玲玲很有长进，我退休了，hotel卖掉了，他是hotel老板呢，把hotel卖掉了，哎呀，天天读经太好了啊，天天晚上我都祷告。那鸟就说，撒谎，哎呦，诚实，这鸟很诚实，这么大，正在撒谎撒谎撒谎，他 stop， 他 stop stop stop， 哎，我就不好意思了，我也不好揭露他，我算了，我说你这鸟很有趣儿，会讲话，都你教的吧？啊，他说是，是我教，是不是我教？我有时会跟我太太吵架，说撒谎，他就学会。贵重，可是为什么人比他贵重？人有灵魂，神创造了我们，他创造了这些东西，他没给他灵魂，他创造了人，然后神给我们一口气，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是对主活的。当我们犯了罪，我们这个灵，对主活着这个灵死了，我们对主是死亡的，我们跟主没有关系了，主爱我们没有反应。什么叫死？死就是没有反应。一个人死了，你再打他嘴巴子，他不会骂你了，没反应了嘛。你爱他，他也不会骂，他也不会还你爱了啊。他有钱也不会花了，他死了就死了，死了就是隔绝，就是没反应。我们有的人说，信主的人灵里面活起来，没信主的灵是死的，对神就是没反应嘛。神爱你，耶稣爱你，没有反应，可是一看到股票就有反应，哇嗡嗡跳，对不对？一到大西洋，那反应的可快了啊，那很快。我们当时普林斯顿这帮人教会找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有人说走我们去大西洋，哇都不让去，都去，你知道吗？哇都去大西洋，一看那堵的时候，那眼睛瞪着流眼，输光了。有一个挺高级的领导者，原来赵子阳的助手，输光了在地上躺在那不走，有失领导者的形象，其实有失上帝创造的形象，你明白吗？然后就给我们借钱，不借钱就不走，跟小孩子一样的。哎呀，我们大家拉呀哄啊劝啊，终于很不高兴的走了。你看对不对？有反应，很有反应。你说去上帝去教会干嘛去？一群人在那精神鸦片，不要去啊！我才不去呢，我像你们那么愚蠢，那么轻易我就信上帝。你看啊，现在都在罪恶捆绑中，很可怜的，真的很可怜。所以耶稣说，你们要看那天的飞鸟，那意思说你要看那个不如你的。你看飞鸟有什么样需要？没有你那么多感情的需要啊！飞鸟就吃饱就算了啊！我是养了不少的飞鸟，我们家门口我放了很多吃的，那鸟就随便飞来吃，我就在窗上看鸟啊。美国这个太多美丽的鸟，我就看他们，我发现真的无忧无虑啊！它能飞那么高，是因为它没有股票啊。他能飞那么高，是因为他没有感情的伤害哟。哇，他很自由的，真的如此啊！不管头天晚上刮多大暴风雨啊，第二天你看，你打开窗的鸟都是在歌唱，没有鸟会哭哦。我突然想，哎呦，鸟不会哭，鸟也不会唉声叹气。如果你打开窗，一个鸟对着你，嗨，那吓一跳，你们知道吗？你说这什么鸟？今天肯定倒霉。一打开窗，鸟唉声叹气。 你想想你是不是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唉声叹气呢？那你就不如鸟了吗？对不对？你想想早上起来了一睁开眼睛，哎呀，
有没有？有，就说明你有忧虑了。一想又去看老板的脸色，不敢打开股票，面对那个华尔街的上下起伏，真的是我们面对不了啊。如果你没有神，你把钱当作神，你的生命每一天在危险的边缘。你想是不是？股票跌了还活吗？多少人股票跌了跳楼，现在都高兴了。马英九当选了，股票上都高兴了。前些年我去台湾，我都不愿意去了，后来我看到真的是族群被撕裂，我看到人的那种灰心丧气，我都不想去了。我原来治病，在那治病治了2年多的疾病，我对台湾有很深的感情，这块土地，这块土地救了我，我老有报恩之心，每年到台湾去传福音，好多的教会我去到那里，不管是新竹的胜利堂啊，什么是台北的这个什么这个怀恩堂啊、灵粮堂啊，我都去过，新店的行道会啊，这些大型的教会我都去过，我在电视里边布道，我都去过。但是我再去的时候真难过，我记得有一次我这是7年前去，股票跌得很厉害，很多人跳楼啊。记者找我，我信主以后做了传道人，不再接受记者访问，尤其世界的记者，基督教的报纸还可以啊，世界就不谈。那他们就劝我，你一定要来谈的，吃了很多的苦，跟我们说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这种迷惘中怎么办。我去了，他问我很多问题，然后就谈到股票的问题。那一天17个人自杀，那一天从高雄跳到台北都跳楼，还有一个跳楼从楼上掉下把走路的人砸死了，可怕。这样一个状态会有传染病一样影响每个人。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如果把金钱股票当作主，你的生命就在危险的边缘。为什么要跳楼呢？我在你们这个台湾荣总住院的时候，一年的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我都不能小便，我肝癌化疗好了以后肾脏就被那药物摧毁了，我两个肾没有任何功能，我的小便跟牛奶一样的白，每一次只能出几滴的而已，几滴，这滴进那个便桶，那便桶刷就变白了。医生给我换肾，就在那等待那个肾，我就靠导管半年的时间。我说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医治方法，导管自然的就流，导管每次要插进去要充气，疼痛的你就像十字架一样，那感觉不仅疼痛也有羞辱，谁来都给你插，你知道吗？我说那时候我常常的想啊，有一天我如能够自由的上厕所，我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说你们现在股票跌了你还可以上厕所呀，哇，在台湾引起很大的震撼，就这一句话。我说那个101的楼那么高，你在跳一半的时候股票上去了，你想回去就回不去了，我告诉你。人多可怜，你那么一个宝贵的生命，上帝创造了你，给了你一口气，让你成为有灵的活人，你就为了那一张纸来活吗？为那个数字来活吗？你能用多少呢？切克夫写过一段短篇小说，我还记得，有一个人就是想发财，想发财，想赚钱，想土地，农民想土地，他终于赚了1000卢布，他听说一个遥远的地方，那就是荒原，跑马战荒，你到那里就要跑一圈，交1000卢布，所有的地都是你的，他就去创业去了，然后他把钱交给了那个农村的人带他那块荒原去跑，他就跑，从早上起来就跑，跑到晚上落山，他必须回来，如果不回来1000块钱作废了，他拼命的跑，多像我们的人生啊，从太阳升起来跑啊跑啊跑，跑到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
他突然想到自己跑了一个人生的直线，那是零嘛，对不对？他必须绕一圈才是他的，他又往横了跑，他想多跑一点，贪婪，他觉得体力可以，他就跑啊跑啊跑的，当他跑到下午的时候才在往回跑，眼看着太阳落山的时候比升起来的快，你有这感觉没有？你每一天你看看太阳，你今天你很耗费你的青春，你没有你去随便打发自己的时光，浪费自己的时光，当然有一天到晚年的时候，你看到落山的太阳是多么的快。我常常做这种观察，我在山里两年不上课，天天坐着看太阳，我有深的这种体会。落山的时候，说落山的下午三点钟唰就没了太阳，他回不来了，后来他累死了。当地的人就在他跑过的土地上挖了一个坑，3米长1米宽，你一生就这么多地，我告诉你，你用多少地呢？我常常想，很多伟大的作家的作品都给我们带来人生的思考，可是我们只看了中间的热闹，我们没有看他后边带给我们的什么样的思考。耶稣说，看天上的飞鸟，不要看自己。我们老觉得我们自己可以，我们自己奋斗，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可怜的还不如那个鸟快乐，我们有多少快乐呢？所以真的像刘亚洲将军所说的，来到教会的弟兄姊妹真的是有改变的。我为什么我牧会那么喜乐？我是个作家，我应该去写东西，我应该写更多的作品，但是我发现今天作家太多了，传道人却太少。上帝呼召我做传道人，我每一天都可以帮助远方的人，近处的人，我觉得这是上帝创造我一个美好的旨意。美意，我伴随着多少有困难人走过他们人生的道路，多少人来到教会带着苦难，夫妻吵架反目为仇，来到教会几年以后他们成为教会的领袖，夫妻重新和好，他们成为很多人的祝福。我看到他们每天牵着手喜乐的在前面走，我就感谢主，我觉得我活得有意义，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荣耀我，是为了荣耀我们的主。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我们不要忧虑，不要为人生忧虑，避免忧虑的这样第一个秘诀。第二秘诀耶稣又说了，他说第27节，他说什么？你们中间谁能用忧虑使自己的寿命延长一刻呢？这句话很重要，你能用忧虑使你的寿命延长一刻吗？你能用你的忧虑使你的股票重新升起来吗？你能用你的忧虑使你的疾病得到医治吗？我在医院里的时候，我懂得一个规律，一进医院很多人是吓死的，得癌症的人一半都吓死的，一听说是癌症就好像拿到了死亡判决书，就立刻就站不住了，你想是不是？不用说得癌症的本人，来亲人都站不住了，然后我们就消极的采取很多消极的方法。我当时有病的时候，我学会一个规律，我宣告很简单，我死不了啊！为什么？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死不了，我每天就这么宣告，所以我就活出来了。我记得我跟很多朋友打乒乓球，我说你打不死我，他说对，我打不死你，我死不了，死不了，每一球都接过来，死不了，死不了，人生就如此嘛，把他最后气得也不会打了，怎么打都打不过国手，跟国家都做过陪练，最后都打不过，把我气的，你知道，我就死不了，死不了，死不了。在医院里你敢这样宣告，你就能走出来。我告诉你，很多人进了医院吓死的，真的是吓死的。有一个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法国的年轻人，他常常的忧虑，为什么忧虑呢？因为他害怕当兵。当兵那时候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九死一生。啊，有一天他忧虑到一个程度啊，工作不能干了啊，自己就溃掉了，女朋友也分手了。因为谁愿嫁这么一个忧忧虑虑的人呢？自己本来就挺忧虑了，再嫁他不更忧虑吗？很多男孩子都，女孩子喜欢的男孩子是阳光大男孩，你知道吗？ 都喜欢这种阳光日子的人，为什么能给你带来快乐？不在于你多少金钱，不在于你的地位多么高，跟他在一起就快乐。离开他了，工作没有了，最后他想到，那最后就是自杀嘛，那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死嘛，自杀，想自杀，就不想活了。结果在前线一个同学知道了，写一封信给他，这封信写得很有意思，这封信说，亲爱的朋友，在两者之中，你有一个选择，有一件是确定的，另外一件是不确定的。确定的是啊，在两者之中，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或者被征召当兵了，一个或者在原地你没有改变。那你只有两个选择吗？没有别的选择，所以你忧虑什么呢？不要忧虑吧。若是没有被征召，你就不要忧虑嘛，对不对？若是被征召当兵，也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送往了前线，一种是留在了后方。若是留在后方，你忧虑什么呢？后方的军人跟平民没什么区别吗？若是纵往前线，也有两种可能，因为他在前线，一种是在危险的地区，一种是在安全的地带。若是在安全的地带呢，你不要忧虑。若是在危险的地区，也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是负伤了，一种是没负伤。若是没负伤呢，你不要忧虑。若是负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重伤，一种轻伤。若是轻伤呢，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忧虑。若是重伤，也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医好了，一种是死掉了。若是医好了呢，弟兄姊妹说，你不要忧虑。若是死掉了呢？哈利路亚，你就不会忧虑了。这是一个逻辑推理，很简单。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推一推。我在逃亡的时候，我就天天推啊。我有两个选择，一个逃出去了，一个逃不出去。那逃出去呢，就不要忧虑。逃不出去两种可能，一种是抓起来了，一种没抓起来。如果没抓起来，就不要忧虑。如果抓起，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判死刑了，一种没判死刑。没判死刑，有一天就能出狱，就不要忧虑。如果判死刑，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立即执行，一种是缓期执行。缓期执行还有盼望。如果判了死刑了，枪毙了，我也不会忧虑了。我想我忧虑什么呢？我该干嘛干嘛吧。把问题想透了，你就明白了。所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人能用思虑，用忧虑使生命多加一刻呢？记住这句话，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记住它，这会成为你遇到困难的一个极大的帮助。所以耶稣又接着说，他说什么？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生长，他们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最威荣的时候所穿的衣服也比不上这花中的一朵。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进了炉子里边，神尚且这样装扮他们，小信的人呢，何况你们呢？所以我们常常会想到自然，那么神在自然中给我们很多的启示。耶稣在这里想到了，跟我们讲到了小草小花，人们都觉得很卑贱的东西，小草满地都是，小花野地里生长，没有什么，可是那个生命是多么的美丽和灿烂和满足。你想一想，我们今天如果有这种心态，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没什么可怕的了。你有小草的心态吗？你有小花的心态吗？那个小花被人遗忘，被人遗弃，被人践踏，蒲公英的花，你们想过没有？耶稣所讲的花当然不是蒲公英了，是阿拉伯地区的一种小花。我记得二十年前，我大学刚毕业，我写了一本写了一个作品，在中国当时挺红的，获了奖，什么新华文摘啊，中央电台啊，都转载播送，叫做哈木哈木。那个哈木哈木，我就写伊拉克一些劳务输出的工人在那里生存下来。那个哈木哈木就是一种小花的名字。 那个小花呢，春天吸足了水分，夏天的时候阿拉伯地区所有的那个，因为你们去过阿拉伯地区没有吧？我去过，我前一段去杜拜，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去布道，我去杜拜，他们带我到沙漠，开着车在沙漠里行走，那沙漠里什么都不会长的，什么东西都枯干了，可就这种小花它就在沙漠里开放，在沙砾里边微笑，人们看到它会看到什么？它给沙漠带来一种生机。可是当我细细的来观察这个小花的时候，我发现为什么这小花能够灿烂的开放呢？是因为它索取的很少，它就要一点水分就够了。夏天不管环境怎么艰苦，它能够开放。为什么牡丹花在那里不能开放呢？牡丹花要的肥料，要的水分太多。耶稣讲，就这种小花，上帝给它的美丽，连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穿戴的都不如他美丽，因为你人所造的不如上帝给的，不是上帝给的。所以他让我们想那个小花，想那个小草。我那个时候在中国深山里边，我就常常想那小花小草，那时候也没有人跟我作伴，就是小花小草，躺在草地上，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月亮，数星星，数数数数数，最后数就躺在草地睡着了。所以才体会到小草跟我一样躺在这里。那时候有一首歌给我很大的安慰，好像是董文华唱的，叫《小草之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我在那深山里，没人知道我，警察也不知道，知道我就惨了，我也不希望别人知道。然后那首歌说，你看，从不寂寞，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后边那句话更美，是这样写的，春风啊春风，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哺育了我，大地啊母亲，把我紧紧的拥抱。我发现这四句话是在感恩，感谢春风，感谢阳光，感谢大地，感谢河流山川。他完全是感恩，他没有抱怨呢。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苦难中，我们走不过去，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是我有病啊？对不对？凭什么我的股票就跌了呢？凭什么我找不到好工作？我凭什么老天爷给我这样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常说凭什么？我们常常会问，问谁呢？问老婆，没答案，问老公，没答案，当然问上帝，不信上帝那时候也问上帝，我告诉你，是不是？中国人小时候我们唱杨白劳，老天单打独根苗，是不是？杨白劳不唱，对不对？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当然这个不讲，老杨白劳就不讲了，但是我们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我就想啊，这个小草就不是，小草都是感恩。他们有抱怨说，上帝啊，你看你给我造一个野地里的小草，你给我造那个一个百合花，那个玫瑰花，红色的，人家男生买送女朋友很贵的那种，多好。你看谁买个一把草送给人呢？没有吗？你要买一把草送给你的情人，你的情人就跟你拜拜了啊。可是他没有抱怨，可是他所起的作用也不比那玫瑰花小啊。玫瑰花可以取悦情人，可是小草可以点缀大地，大地因着这个草的生机显得更美丽更漂亮。所以我常常会想到这小草啊，你如果有一个小草的心，不要觉得自己了不起，你是芸芸众生里的一个，你的生命是短暂的流星一样，你就会喜乐，就会活出主给我的有限的时间里边无限的喜乐。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给台湾弟兄姊妹听一听，好不好？很多台湾弟兄姊妹没有听过。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
从不烦恼。你看我的伙伴遍及天涯海角，春风啊春风，你把我吹绿，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河流啊山川，你哺育了我，大地呀母亲，把我紧紧拥抱，
好不好？做个小草好不好？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做个小草就好了。对你那个胸怀大志的老公说，做个小草就好了。不要那么骄傲，觉得你可以搞股票，搞不了的，搞不了的，真的。因为神不让我们侍奉金钱，让我们侍奉上帝。所以我记得在我生病的过程中，我深深的经历了苦难，我也开始思考苦难。我那个时候跟神有一个祷告，我现在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我这个祷告，这个祷告一直在我的心中。我说，主，让我知道你所创造的这个人，这个卑微的人，对苦难究竟有多大的承受能力。所以我说，你来吧，苦难来吧，就像高尔基说，暴风雨更猛烈些吧。那最后上帝给我真的是，你看癌症、肾衰竭，这都是好像从医学人看到违法越过的苦难。我到了台湾去治病，那是92年，我在美国半年医院转到台湾。我在台湾是用担架从飞机上抬下去的，我那时候身上有50磅的水，我不能够呼吸，不正常一呼吸就咕噜噜像抽水烟袋似的，腿都是这么粗，美国那个肥人的牛仔裤，我穿进去，鞋一般的鞋都穿不进，可能 NBA 的鞋我能穿进去，我就穿着袜子就下了飞机。下了飞机，台湾也不见得就马上进医院，哎呦，好多人为我奔走，包括我们今天可爱的马英九。当时退伍会的主委徐立农，老将军上将，给我奔走，很多人就为这一个穷学生奔走，我感到祖国的同胞对我一个海外游子的爱。我真的好多的老兵，山东的老兵看我，让我说他们家乡的事情。我在山东采访过3年，采访交际铁路，从青岛、芳子啊、兰村、潍坊、郊县这一路，我经常在这里跑。烟台他们就跟我讲他们家乡的事情，我就告诉他们家乡的变化。我终于住进了医院，荣民总院中正楼6楼4号。人们管那个后来叫64病房。我很感恩，在荣民总院我有一个床位，有一个房间，我太感恩了。因为我没有公保，我也不是荣民，荣民就指那些到了台湾那些军人，吃过苦的将军、校官，还有老军人，他们的待遇都不同的。在里边我住在那里边，后来我发现台湾人为什么不愿住这个6楼4号，台湾人很讨厌四这个字，四就是死啊，说进了4号病房那还不死号，那进就出不来。在那里边呢，深深的经历神呢，跟我住在一个病房一个海军的少将，老将军80岁了，每一天3个美丽的女儿来给他父亲祷告，我看到那么美的景象，哎呀，我想到我的小雪，会不会有一天我老了也这样为我祷告呢？然后那个三个女儿都是插花高手，每一次都给父亲带了一次插的花，都有名字，哎呦，好浪漫哦，好古典呢，哇，那个花我看着我就羡慕。有一天我说，哇，有一天我要女儿长大给我插花，太喜乐了。结果第二天3个女儿每个人给我送一盆插花。在那里
我跟这个老将军每一天在一起祷告。他说，张弟兄，你为什么不祷告神医治你呢？你老祷告要那个肾干什么呢？我说，给我肾不就是医治吗？医生我说我这肾都硬化了，跟石头一样，75%的硬化，没有功能，那我就要肾呢。他说，你知道你要一颗肾呢，就得死个人，你这个祷告不合神的心意，太自私了。哎呀，我说这也是哈，那人家都要死了，老人家老死了，把肾给我也不能用了，那死的肯定是车祸的年轻人们，这个祷告不合神的意，不祷告了，不祷告痛苦啊，盼望也没有了，肾也不敢要，怎么办呢？他说，你祷告求神医治你的肾多好啊。哎呀，我说医生都说不行了，他说在医生不能，在神没有不能的事。我们不信神吗？我一生经历这么多的苦难，打日本啊，然后打老共，就是打败了跑到台湾啊，太太扔在国内，60年都没有找到，好几个儿子在国内扔下来，到台湾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大堆女儿。他说，你看神就祝福我，最近儿子都找到了，而且我那个太太还活着呢。哎呀，老人家说着就流泪，你都很难体会那一代人的痛苦，我们怎么能够体会到那一代人离开祖国离开家乡的痛苦，体会不到。我在那跟他们一年的时间，我才懂，我才懂。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不要别人的肾啊，我求你医治我的肾，如果你医治我，我的身体好了，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你，当作活祭，我就做一个神学生，我就去读神学服侍你，我世界一切我都不再追求，我支持的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我每天这样祷告，这样祷告，这样祷告，4年的时间神医治了我，那奇妙不奇妙。1995年我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我去读神学，到了芝加哥 Wheaton College。 我为什么去那神学院呢？因为那神学院有出了一个布道家叫 Billy Graham， 所以我就到那里，就在 Billy Graham 的 Center 啊，我在那里读书，来服侍主，身体刚刚的好，我只能够一天上2个小时的课，再多了我就喘了，我就没有力气了，那身体没有肌肉，我那个身体肌肉都没有，在医院里躺了那么多年，然后呢，大量的账单就寄过来，你都不知道账单有多少啊！美国医院的账单寄过来，我一拆开30几万一个账单，一再拆开10几万，一拆开20几万，最小的都8万。我那时候在美国刚有病住进医院，我还不知道我得了那么重的病，我以为几天就出院了嘛。然后美国总统布什，这个布什的爸爸写了一封信给我，就让我先看到，就传真到医院，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呢，先传真到医院，院长就看到了，就给我换了一个最贵的病房。当时我问多少钱，那个医生说一天晚上1600美金，那我就说，哎呀，给我换个便宜的吧。医生说，你这病啊，住不了多久。然后他问我，你有钱没钱？我说没。你没钱1600跟160有什么区别？住吧，感谢主吧。哎，我还很高兴，住吧，反正到天堂之前我们享受一下。结果没去天堂，几年以后治好了，账单来了。医院也不信实嘛，神是信实的，医院不是信实的。哇，这钱太多了，我还不起。一边读神学，一边想到账单，忧虑啊。我说，主啊，你看我知道我服侍你了啊，你说我毕业了，我做个传道人，助理传道能挣多少钱呢？将来做了主任牧师也就那么几个钱，我这什么时候能还完呢？哎呀，我要不像我那弟兄说，我逃回中国去算了，我回去人家抓我坐牢，我也回不去，往哪里逃？我就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怎么办，我需要心理辅导，我这个欠了这么多的钱，我不知道怎么还，医生老让我还钱，我有压力。牧师就带我读这段经文，你看天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葬礼。我说他不欠债啊，问题是啊，我欠钱呢、啊。另外他也没有社会安全号，没有 social security number， 他想飞就飞走了，我飞不走啊，我也搬家呀，我也讨厌这账单，我就搬了，搬都不用通知人家医院，账单就跟过来了，搞不清怎么跟来的，因为你要租房子要拿你的社会安全号嘛，你当然就跟过来了，很简单的。哎呀，恨死那个社会安全号了，欠那么多钱，每一天祷告。然后再后来我也想到了摆脱这忧虑的办法，我不理睬他啊，医院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说啊，我不懂英文I don't speak English Are you Chinese? No哈利路亚，感谢主，很快乐。他不会中文，他说什么都是 no， 我知道不能说 yes， 你知道吗？不能说 yes， no。 哎呀，有一天有一人打电话来医院的，一打电话，张先生吗？我说你哪里啊？医院的，会讲中文了，找一个懂中文的义工社会工作人员找你要钱。还钱了，香港国语啊。我说一个女孩子，哎呀，我说这个没办法，我不能说我不懂中文吧。我说好，等我毕业挣钱我就还，现在不行，以后别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你也要还呢，你要还一点呢，你一点点还吗？我说那还到什么时候？还到你一直死了拉倒，你就要还。哎呀，我有一天我读圣经，我有一种感动，神说我们不要拜两个主，不要拜金钱，那么多欠债你拜他干嘛？你不要去想他嘛，你要想上帝嘛，一想到上帝，哇，天上的牛万上的羊是我主的，宇宙万物是他创造的，我天上有一个父亲，他 take care 我一生的，我怕什么的？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我就理直气壮说，以后你不要再找我了，你找我爸去。他说你爸发财了，大陆的，做什么官呢？我说我爸天上的阿爸铺，他爱我，他替我还钱，因为他保守我每一天，他爱我，爱我的一切，他按照我欠债的本相接纳我的，他没有说你欠债我不要你，等你还清债我的让你成为我的儿女，不是的。哎呀，那个姐妹也没办法，她说我也是我阿爸呀呢，哎，基督徒一家人，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一家都是人。我们感谢主，所以我说好，太好了，你是我的姐妹嘛，以后你别朝我要钱了，对不对？他说那我也有工作嘛，这是我的工作嘛。我说那以后这样，你还是找阿爸吧。他说阿爸给不给钱我怎么知道啊？我说那很简单，你们牧师没教导你啊，你要知道阿爸的心意，祷告啊。他说祷告好，突然想，哎呦，你欠钱让我祷告，什么道理？我说马太福音18:18，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阿爸都垂听。他说哪两个人呢？我说我和你。再也不给我打电话，好几年都不给我打电话，一打电话我说哈利路亚，我们开始祷告，不打了。所以我那几年很喜乐，我就读神学，忘了，后来就忘了很多事情，你老也不想就忘了，忘了就不是包袱了吗？对不对？就喜乐了吗？我就喜乐的面对吗？我就不再想这些事情，我就好好想主的事情，求主的给我主的意。所以你看耶稣在后边最后怎么说的，他说我们不要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不信主的人所求的，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的一切。第33节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你需要的都必加给你们。所以耶稣也教给我们最后一个避免忧虑的秘诀，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这句话太宝贝了，因为你明天还会有忧虑，你所吃的粮食是一天的，你领受的恩典是新的，每一天的，你就能够面对这一天存在的困难。你不要把前三十年后三十年放在一起，那太大了忧虑。所以我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结了婚了，两个孩子，我太太没有工作了，跟我结婚十年就工作两年，博士找不到工作，找了那么多地方都找不到。我说担心什么，我们的孩子上帝一定供应。我就告诉儿子，你考上哈佛，我告诉你，我就供你上哈佛。我的儿子常常，那你卖房子啊，你的工资不够供我上哈佛的。我说你考不上，你要考上我一定供，你考不上那没有办法了啊，对不对？你看今天怎么样，哈佛公布了十万块钱以下的不要学费了，感谢主，我正是这个数字。上帝都有预备，他都能改变哈佛，你们哈利路亚。担心什么呢？所以现在我每天给儿子祷告考进哈佛，所以今天去哈佛看去了，就为了看我儿子未来的学校，我有信心，对不对？所以神每一步都预备，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一个桥一天过五千人，一分钟一个，一分钟一个，他都不会垮的。你五千人同一分钟放在一个桥上，他不就垮了吗？人生也是如此，你的人生的道路，不管你有疾病失业，还是面对艰难，还是夫妻关系的困难，还是儿女未来的问题，都不要担忧。我们在苦难中，人生都是苦难。小孩一生下来一哭就是苦啊苦啊，对不对？然后就慢慢的走向衰老，走向死亡。我们人生就在这里，可是这里边那有什么意义呢？那意义就是每一天经历什么，活得喜乐平安，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无限的喜乐，这就是上帝在我们心中的心意。你们有什么可怕的呢？没什么可怕的。后来有一天那个姐妹打电话来了，我跟你讲，我神学院毕业，2000年那一年我神学院毕业，我读了四年的神学毕业了。毕业神给我两个礼物，都是我过去在苦难中经历过的带来的副产品，一个是我的账单，一个是我的女儿来不了美国，多少年都没有见过她，就希望她来美国。在2000年那天神都成就了，来到美国，我寻求神的国神的义，读我的神学，服侍主，我不再想这东西，神都帮助我解决了。我的女儿2000年在我毕业的前一天晚上到达的美国，在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我是6月份毕业，6月20号我的女儿5月份递上的第五次申请她的护照，被拒绝了。5月份被拒绝了，6月份我毕业根本赶不上了。可是就在6月1号儿童节那一天，公安局打电话给我的女儿的母亲说，要不要护照，要你就来领，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说那个公安局长要离休了，良心发现，宁可怎么样我也要给这个孩子，让他跟他爸爸见面。很多有良知的警察，他拿到了，我立刻一个机票买到了，飞到第二天参加爸爸的毕业典礼。哇，他站在那里接的鲜花比我都多，高兴得不得了，哈利路亚。他现在美国上了大学，学习成绩很好，第一年100%的 A。 我很感恩呢，这个孩子本来是一个流浪孩子啊，四处跑啊，居无定所的孩子啊，神把他带到了我的身边。第二就是我的账单，在我毕业前一个礼拜，那个姐妹打来电话了，说张弟兄吧，阿爸给钱了，哈利路亚。哎呀，我都不相信呢，我说啊，感谢阿爸，感谢阿爸，真给钱了吗？给多少啊？我还问他说，阿爸给那当然是全部啊，什么叫多少，阿爸是全部负责了。哎呀，我都晕了，我说这么多钱，我说那以后我就不欠你钱了，他说不欠了，我说我的快递就可以好了，他说可以了，他说你我传一个传真给你，就一张纸填好了，签上你的名字传给我就完事了。
那一天我跪下来，我感恩神为了我能够轻省的服侍他，卸下了我一切的重担，他知道我的需要，都不用我说。我那天在跪着祷告的时候，有两个字一直在我脑海中回旋，有一首诗歌就在我的脑海中响起，就是奇异的恩典。我想到这是恩典。什么是恩典呢？就是你欠的免掉了。什么是恩典呢？你得一疾病本该死亡医治了。什么是恩典呢？你亏欠的补足了。圣经说有一人欠了好多好多的钱，主人赦免了他，不要了，这就是恩典。恩典就是多加给你的，本来我们不配得到的，我应该去还清这个债务的，可上帝给我免了，这就是恩典。我那天懂得为什么基督徒爱唱这首诗歌，奇异的恩典何等甘甜。那你说我那天的心情是不是很甘甜呢？我喜乐的赞美我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的国家里生活，我在这国家已经生活了17年了，1991年到美国，4年在疾病中，4年在神学院，这9年的时间在外面服侍主。我常常想，我牧养的弟兄姊妹做什么工作都有，做大老板的，打工的，偷渡的，疾病的，患难的，什么人我都见过。当我看到每一个生命当跟基督的生命连到一起的时候，我会看到他们面对这个环境的时候那种信心和力量。讲一个小故事我就结束了。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朱东，福建人，我们教会绝无仅有的几个福建人，我们教会都是博士硕士，这个是偷渡的。来到我教会找我的时候面带愁容，没有身份，逃到美国，欠了6万块钱美金的债务，孩子太太都扔在中国，九死一生逃到美国，住在地下室给餐馆老板打工，然后挣的钱都要还给那些蛇头。来到教会，我问他你为什么来教，他说我来找耶稣来了，他说我听说耶稣可以帮助我。我说会，你找对了。我说那你为什么来我们教会，他说因为你是偷渡的。我觉得你不会歧视我，你不会瞧不起我。我说我不会。我们俩就开始交换偷渡的经验。哇，那个人呢不得了的，弄了个假机票啊，真机票假护照，飞到南美某个国家嘣就跑了，就跑到墨西哥，从墨西哥进入到美国，走了40个昼夜，在沙漠里面走过来，被蛇咬，被蝎子咬，然后他带的，你知道他带的那个，他们晚上那个沙漠很冷啊，然后白天又热得要死，又不能够带很重的行李，他就带那个大那个黑的垃圾袋，他晚上就钻到垃圾袋里把脖一系，体温就在里边出不去，塑料是密封的。多聪明啊，比我聪明多了当年。哎呀，我们俩交换心得就成了好朋友。我带他信了主，他要受洗了。那天下大雪，我们就给好多弟兄姊妹受洗，他就没有到。哎呀，很多弟兄姊妹对他不太有信心，因为我们教会都是蛮有 credit 的人，他是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就跟我说牧师啊，别等了，他可能不会来了。这种人呢，有时靠不住，说不准。我心里很难过，你说他靠不住，你不就说我靠不住吗？他也偷渡客，我也偷渡客，我们都是偷渡客吗？我说我们仰望神好不好？我们先受洗，受完洗我就讲道，我们的水不要放走。我们等待着他。当我讲完道刚要祝福的时候，他说牧师我到了，我要受洗。哇，大家奇怪的眼睛看，什么几点了你要受洗，都聚会都结束了。我说来来来来，我等候你 耶稣也等候你。他走到前面来讲见证，他说对不起，我的车坏了，在半路上，我叫计程车，等计程车到这儿来就这个时间了。他说我今天有很多话要对主说，他说我是一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最幸运，最幸福，最满足。他说你看，我来到了美国，我现在有住的地方，我每天晚上都可以洗热水澡。他说我住的地方不花钱，是老板提供给我的。他说我来到了美国，我申请了绿卡，已经递上去了，虽然还没有批下来，我可以堂而皇之的打工了，我可以去工作了。他说我来到美国，我每个月有2000块钱的收入，我现在已经快还清了我所欠的债，我马上就开始赚钱，可以把我的儿子和女儿媳妇儿办来了。他说我来到了美国，更是我幸运的，我认识了耶稣，他爱我。弟兄姊妹，你们读了这么多的书，这么高的学位和地位，你们没有瞧不起我，是因为耶稣的爱，你们把我叫周弟兄。我感谢主，我是最满足的，最喜乐的，最幸福的人。那天我站在他的旁边，我知道他的难处，他每个难处我都在为他祷告，有的时候都有生命的危险，还不上钱就要被杀掉。可是今天他讲他是最幸福的，最满足的人。我跟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啊，如果用他的生活标准来说，我们都比他幸福，都比他满足。可是我们有这颗感恩的心吗？如果我们有，我们一定也和他一样，成为最幸福的，最喜乐的，最满足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一颗感恩的心多么的重要。也许有人伤害过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党，或者父母，或者朋友，欺骗过你，伤害过你，放不下，或者夫妻因为一些争吵还带着怨恨。来到神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感谢他们在给你的困境中给你带来的经历和坚定，感谢神医治你的心灵，使你成为一个心里喜乐的平安的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也感谢神在今天在美国给你这么好的一个训练，给你这么好的一个工作，能在工作中荣耀他，你能够为这个世界，为社会，为人类服务。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这几天心都向神敞开，每当结束的时候，很多人围着我做绝食的祷告，一个一个的来到前边，愿意把生命交给主。我喜乐是因为我看到你会将要得到丰盛的生命，主也喜乐，因为他希望每个人都到达他的面前，他给你都是好的，神给你的都是好的，只要你伸出手说，主我要，我承认你是我的阿爸父，我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我承认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不在我自己的手中，你就得到了。 Amen， 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诗歌，主爱有多少。这首诗歌我们已经唱了三遍了，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的高，两极有多么的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会了。哈利路亚，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帮助。
爱有多少？
祷告。
恩主，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你的面前可以全然的领受。主啊，我们赞美你，就像小敏姐妹说，我赞美你主啊，因为在众人里你拣选了我，因为在尘土中你高举了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领受的属天的爱，圣灵的充满和能力。亲爱的恩主，在这时刻我把每个弟兄姊妹都交给你，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伸出你的爱的手，缠拉我们每一天靠着你行走天路。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有风雨，我们有挫折，我们有失败，我们有沮丧，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必引导我们走过每一天，引导我们走过这一切的艰难，靠着你得生命，得喜乐，得平安。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哪一位你今天晚上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你的儿女，领受你属天的爱，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感谢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我看到了。还有没有？感谢主，当你举手的时候，不仅是我看到了，耶稣基督看到了。感谢主，我们的神看到了，他就充满你的心，引导你一生的路。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哪位弟兄？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什么叫旧事已过？我们的患难、疾病、劳苦都过去了，我们有全然的新的生命，我们就成为新造的人。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说，主啊，我愿意。感谢主，最后边的，感谢主，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